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美国海军拉森号导弹驱逐舰当地时间10月27号驶入南中国海有争议的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内，中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并召见美国驻华大使。此后，美国国防部长重申，美国军舰在南中国海的巡航将常态化，而中国军方发言人也表示，中国将对此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在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仅仅一个月之后，美中双方便在南中国海剑拔弩张，显示两国关系陷入何等状况。双方是否会不惜一切任争端升级，还是会采取措施为其解套？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进行探讨。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美国民进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以及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继续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和平先生，刚才我们在导语当中已经谈到，美国和中国在南中国海发生的这种对抗，是在习近平对美国访问仅仅一个月之后来进行的。用中国大使、驻美大使的话说，习近平这次访美到处充满亮点，处处亮点。可是实际上，我们看到两国在一些最根本的战略性的问题上没有达成相互的谅解或者一致意见。你怎么看待美中两国现在目前所处的这种关系？
我觉得中美关系今天走到这一步啊，美国要承担相当大的这个责任。就是美国在这个70年代啊，基辛格、尼克森他们所奠定的这个中美关系的这个战略支点啊，是一个后来越来越被证明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观点。哎，这种观点呢，所产生的后来的后果呢，要美国自己来承担。那么这个支点就是利用中国来牵制这个苏联牵制俄国。那么后来很快很显然这个在毛泽东时期当然是显示出来了。那么在后来越来越显示，这个支援的这个战略是没有必要的，是错误的，或者是已经过时了。但是美国在这个根本性的战略，它并没有进行根本性的修正啊。第二个是美国一直认为支持一个改革开放的一个中国，那么呢就会使得中国会走向更加自由和开放，不尊重人权，不尊重民主。其实事实的结果恰恰相反，美国帮助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啊，包括日本啊，包括欧洲啊，包括香港和台湾，都是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间帮助了出了很大的力啊，这个也参与了这个其中呢，得到了自己的一些经济利益，但是更多的是把中国的经济力量呢给提升了。那么提升以后，并不是使中国的这个政治体制改革走向更开放了，而是中国利益呢这个经济成果来变成一个强化和固化自己的这个中共一党独裁体制的这么一个力量。那么这样的话，他回头来制约了这个美国。美国长期以来的这个战略是茫然所知无知样的啊，完全看不见的一个样子啊，所以他慢慢开始现在显示出来了，中国力量强大了，他就开始呢跟美国这个叫板。那么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中国今天向美国叫板是美国错误的这个外交战略所造成的。那美国在一定程度上现在在纠正某一些这个战略啊，那么呢其中一条就是南海问题。南海问题并不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就向美国叫板的一个问题，这是在胡锦涛时期，戴秉国就跟这个希拉里当时候的这个国务卿是希拉里就说了，南海是我们的核心利益。那么写的听了以后吓一大跳，对吧？那你核心利益呢，就是我们就不能经过了，对不对？或者我们经过以后经过你的批准了，或者我们跟人商量了。哎，南海这个事情是一个自由航海区，那么这个是对美国的经济、对全世界的经济、对整个亚洲的安全起了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关键性的一个作用。所以当时这个写的就跟戴秉国讲，你不能这样做，对不对？所以那个问题是当时就引起来了。 但这个事情美国并没有非常认真和严肃的对待啊，所以中国在这个里面在建了这个人造的这个礁石，在呢这个筹集引起亚洲这些国家的这个紧张，这个是美国没有承担啊亚洲的这个和平保护责任的一个表现，早就应该这个有所行动，早就应该呢有所表示，早就应该很严重的跟美国和亚洲这个国家来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国家呢不在这个南海现在涉及的这个主权国家很多，菲律宾也好，越南也好啊，这个文莱也好啊，马来西亚也好，还有很多国家，这些国家早就应该这个美国应该把中国一起联手在一起来讨论这些事情，但是还美国一直把这个事情给拖延下去了，拖延下去以后，中国在这进来个人造这个礁石，那么你这样造成一个问题，中国还宣称是领海啊，宣称是这个经济啊，这个经济这个专售区啊，还讲什么所谓的这个大陆棚架这些东西的争议，或者是哪个地方又发现了一个网或者是一个什么文物证明是中国的领土，这些领土的争端，我不能说中国完全没有道理，或者是菲律宾没有道理，或者是越南没有道理，而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解决这个领土争端。按照一般的方式来讲，那以前的方式来就打仗嘛，对不对？你把我搞死，我把你等整死，那么或者是一个将军，不管怎么样，战争是解决领土争端的一个传统上最有效的一种方式，谁赢了就谁就占了这个土地。那美国你允不允许这样做？中国你有没有勇气这么做啊？或者是亚洲的国家有没有能力跟这个中国啊这个较量一下？这个都是一些非常现实和迫切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是说今天才会出现的，而是长期的美国拖延这个问题。美国的国务院也好，美国的行政当局也好，整是希望来搞好所谓的中美关系，来和缓中美关系，以为通过一个元首谈判，通过一个国事访问，通过一个什么东西来解决这些问题，其实不是的。中国是在这方面是一个整体的一种战略，中国认为你估计我没有能力来保护这些地方，我估计没有能力来占有这个地方，这些地方自古以来就是我的领土，今天我现在开始有能力了，我开始可以跟你叫板了，开始可以跟你较量了，这是中国的这个逻辑。那怎么处理？那中国有没有准备打这个仗啊？我们这是第一个的问题。第二个是说，你有没有通过一种谈判的方式，就是通过国事访问啊，通过这个元首外交啊，通过这个一些几个国家之间的高峰会议啊，或者通过外交层次的会议啊，甚至军方参与的会议啊，来把这个领土争端来解决啊，这也是一种方式。第三种方式是通过这个法律本身的制裁，为我们建立某一等啊一等标准，通过这样一等标准来确认某一等标准来讨论这个领土的这个争端问题。那么当然现在美国这个军舰已经判过去了，争海洋法也好，争国际这个那国际法来讲，那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因为那是一个领海的一个国际领海的一个区域，那美国军舰去也好，提到军舰去也好，都是正常的。就好像中国的军舰在九月份的时候跑到了这个美国的领海一样的，这个在法律讲不是个问题，但是现在中国是把它上升成为一个，就是说你侵占了我领土，我要打你。我的一个问题是，中国有没有准备这个打这一仗？美国有没有准备去应付打这一仗？还是为了通过谈判，或者是通过这个国际的这个海洋法庭的政策来解决它？我觉得这是一团乱麻啊！这团乱麻通过中国的这个表现，通过军人的等喊叫，使美国现在越来越警觉起来，也使东南亚那些国家感到了真实的这个威胁，所以现在这个南海问题才凸显出来。那么其实这一等行为，中国已经做了很多年啊，只是美国在这方面呢没有承担他在亚洲应该承担的责任所造成的一个后果，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的产生，美国首先是应该承担责任的。
好的，我们先接听两位听众观众的电话，然后再请北京的张立凡先生谈谈他的看法。第一位是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好，你好，主持人好。这个我认为啊，我们南海和东海，只有一仗，只有一仗。共产党看不起步，美国更不能让步。这个如果说你跟共产党就是说谈那个政治谈判呐、啊，什么什么就是你打动怀柔政策的话，美国终究会输在共产党手里，因为共产党就善于搞这种计谋，他在拖延时间，他就每年拖延一两年时间，他就在发展海军的实力，怎么样对海作战，然后他在那个南海。现在说表面上是没有修那个机场了，但是他现在的我感觉他在修地下公司，中国人做事是这样的，你表面上我看不到了，他地下先把那个导弹了、啊、那个弹道导弹、第六级导弹先把它修起来，然后对付美国的海军那个航空母舰的， 我感觉是他在这样做，所以说只有一战。我觉得啊，要想是共产党衰，哎，要想是共产党衰弱的话，必须打垮他的海军，让他海军不能出海。
好的，谢谢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认为，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或者东海问题上必有一战。接下来，请云南的周先生参加讨论。周先生，你好。
你好，这个南海啊，暂时是打不起来的，因为美国军舰还没来，这个国防部就发言人就说了，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轻言动武。我一听这个话，我就知道了。在那些军界的那些叫喊的什么什么什么，那些都是没有实权的，都是这个才是定调的。那么关键是我说这个那个南海那个九段线啊，我看是负能量绝对大于正能量，这对中国来说，国民党当时的国民政府下了个套，我认为是，搞的这个周边国家全部得罪，然后那个搞的那个，我听说那个。在东盟中国东盟峰会上，大家都在骂，包括这个跟中国关系好的那个柬埔寨老挝都不敢说话，哎呀，搞得这个真是那个太惨了。我说这个，谢谢。
好，谢谢云南周先生，张立凡先生，我们看到这个周末呢，在关于南中国海问题上又出现了一些新的进展。首先是中国的媒体报道说，中国的海军在这个相关的海域进行了几次演习，包括白天的演习和夜间的演习，包括舰船的行动，还有导弹的试射等等，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正在韩国首尔访问的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说，中国应当减少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行动和军事行动。还有呢，就是国际海牙常设仲裁法院决定受理菲律宾就南中海问题提出来的申诉，而中国呢认为这是无效的，这是在打着法律的这个幌子来做对中国不利的事情。但是另外一方面，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哈里斯从今天开始要对中国进行访问，您怎么认为双方就南中海问题进行这些互动，这个南中国海问题的解决的前景如何？
我觉得首先就是中美两国在这个南海问题这个话题上都有自己的政治需要，中国的政治需要自不消说，就是说中国需要用这么一个这个南海问题的热点来这个鼓动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然后加强对政权的这个向心力。同时呢，这个中国因为这个南海大陆架，比如说蕴藏的石油资源呢，和其他的资源吧，它也有这样的经济需求。所以我们看这个，实际上主张这个中美在南海必有一战的这些军方人士，比如像戴旭这样的，他们实际上就属于某一个在这个南海开发上啊，南海的石油开发上有重大利益的一个军方集团。那么这一类的就是利益集团呢，他们很希望通过制造这个南海的这样一种紧张的局势和这个南海的主权争端，来强化就是中国在这个南海领域的这个军事上的实际存在，然后保障他们的利益。其实现在这个随着新技术的开发，比如石墨烯等等这些新技术开发，未来其实石油资源的依赖很可能会变得，在未来5到10年可能就变得不那么重要，很多的石油国家可能因此都会这个遭遇重大的损失。所以现在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就是政治上的这个政治需要，当然美国也有这样的政治需要，因为美国要体现一个是他们是一个国际警察，那么他们这个在这个南海问题上，这个美国重返这个亚洲，那么美国对于这个亚洲其他国家所承担的这些个国际责任还要体现。另外呢，可能这个现在也临近美国的，离美国的未来的大选 也比较逼近了，那么美国的这个政府他也需要通过这个南海这样一个热点的这个政治争端来强化，就是我们不是一个软弱的政府。所以我讲可能双方在政治上这个需要都是比较明显的。然后但是现在可能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是，到底这个现在刚才有听众提到的所谓九段线的问题，它的法律地位如何？这个九段线的性质始终是一个不确定的性质，而九段线的前身实际上是1947年这个中华民国政府宣布的这个11段线。在这个50年代，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把一部分的这个领土给了越南，所以才改成了9段线。那么这种这个改完了这个9段线，但是到去年2014年的时候出版的这个中国地图又变成了10段线。所以现在中国自己就没有一个确定的说法，到底你这个9段线里头你是领海性质，还是这个你是内水的性质，还是专属经济区的性质。这个我觉得中国政府从1958年以来虽然是宣布这个对南海这个岛屿的主权，但是呢对于这些这个主权的界定是很不明确的，各国都在问，中国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答复，直到1992年才说就是对这个南海的岛屿的这个大陆一侧的12海里是内水，这样呢这个争端就起来了。实际上南海应该说呢这个这些岛屿你主张权利是可以的，或者岛屿的12海里之内你主张权利也是可以的，但是呢你要说整个南海都是你的，这个呢可能大家都不接受。为什么呢？就这个你就是道理很简单，你说印度洋是印度的吗？这个你显然说不通。这个你说南中国海就是中国的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同样的问题，我们不能从一个地理名词上就说这个就是自古以来就是我的领土。所以我觉得中国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你首先要就是明确九段线的性质是什么，九段线你是怎么解读的。那么当然这个其实我们也看到这一次这个拉森号进入这个南沙群岛这个岛礁附近以后，其实外交部的发言人和这个中国的海洋法的权威专家这个说法是不一样的。那但是呢也有一些可关注的地方，就是外交部的发言人他只是说美方军舰的行为威胁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危及岛礁人员及设施安全，损害地区和平稳定，但是他没有说美国军舰入侵了中国领海，他没有用这样的表述。这就说明实际上中国也只是表明他的这个对南沙群岛附近海域有主权，但是他并不是对整个的南海有主权，这一点呢其实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我们看就是凤凰网访问这个刘南来教授，这个中国的这个海洋法权威的时候，这个凤凰网问他说美国军舰此次进入这两个人工岛礁附近海域算是符合法理吗？刘南来的回答是那是没有问题的，人家是合法的。
嗯，
就是这段海域实际上不是属于中国的。
是
啊，
好的，谢谢张立凡先生。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时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你又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讨论中共催生二胎触毒引爆争论，就是谈到中国的二胎政策对这个以前的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和这个有相关的争论，以及中国老有所养依靠谁，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